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那么大家知道通常我们周五是给大家安排了文化苦丁茶的节目哈，但今天我们临时做一个调整，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关注一件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4号的时候称，澳籍华人杨恒军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采取强制措施并且进行审查。这个消息呢，也从澳大利亚的外交部得到了证实，因为中国官员已经通报了澳大利亚的领事官员。
那说到在本周早些时候呢，杨恒军呢在中国是失联哈，之前有多方猜测，现在呢是被双方都证实了，杨恒军呢已经是被中国政府拘禁。
那么说到杨恒军被拘捕的原因，听众朋友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他的被捕会不会让中澳关系雪上加霜？对于杨恒军被捕的事件您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今天早上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大家参与拨打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此呢，我们也再次重申一下， SBS 不预设任何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平台，希望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呢理性的发言，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好，那我们看到在杨恒军失踪之后呢，杨恒军的友人澳大利亚记者加诺特还有冯崇义教授呢都表示说，加拿大与中国呢因为华为高管孟晚舟爆发的外交争端，那继而呢发生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福的被抓事件呢，让他们担心杨恒军现在在中国的安全。
冯崇义教授其实除了接受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采访之外，他也接受了英国 BBC 节目的采访，当时他在对记者表示的说，他其实最近曾经劝告过杨恒军不要前往中国，但是杨恒军当时给他的答复说呢，自己是很安全的，请他放心。
说到这个杨恒军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已经是遭到了查禁。从他的推特账户上所见呢，他最后一次更新发帖是在1月17号，当时呢是评论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影响。在1月14号的时候呢，杨恒军曾经发帖祝贺北京经济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毛于轼90岁的寿辰，但是呢，帖中所附的照片呢，是慑于核实，是无法核实的。
我们再给大家交代这些背景材料的同时，稍后也会介绍一下杨恒军本人哈，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华人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澳大利亚呢此前其实对中国抓捕两名加拿大人是表示过关注，这是政府层面。全球143名前驻华外国使节和学者在1月22号发表过联名信，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人。联署者呢当时也包括了澳大利亚的前外交官。
前面提到在1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就杨恒军事件呢是发表了他们的立场。那其实是在前一天晚上1月23号晚间呢，澳大利亚外交部也证实，那中国官员呢就已经通报了澳领事的官员，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呢已经是在华遭到拘留。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机也很巧合哈，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访京之前。
如果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这两天已经从我们的新闻节目当中听到了，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其实是斯托夫派恩是已经到中国进行访问了。那么澳大利亚禁止华为 5G 网络进入澳大利亚呢，是这一次派恩和中国国防部洽谈的一个主要话题。但是我们从今天早新闻也提到了，那么这次的会面当中有关杨恒军的问题呢也会是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新闻里面也提到呢，派恩也说将会在同中国官员会面时呢提到此事。他说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十分关切杨先生在中国指定住所被监视居住的一个情况，那杨恒军呢是澳大利亚公民，那我们也正在寻求为他提供领事援助的途径，确保他呢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那他也将在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的会谈中呢来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提及此事。
杨恒军现在被强制限制了他的这个行动，也引发了外界比较普遍的一些担忧。我们从一些媒体啊、杂志包括一些报道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两天其实电视画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那很多人担心是中国国安在日渐张大抓捕网，包括其实提到杨恒军之外，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提到杨恒军的朋友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其实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中国也出现过一些波折。
在杨恒军失踪之后呢，看到这个政府和反对党都对此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反对党领袖比尔·肖顿就说呢，这个情况非常的令人担忧。他说，我们非常支持外交部努力伸出援手来深究这一点。澳中两国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澳洲公民被中国拘捕，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我不能假装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哈，欢迎大家拨打，您来谈一谈杨恒军被捕，您觉得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昨天采访冯崇义教授的采访当中，他就提到有可能跟这个华为有关系，而且跟这个中国的5G进入澳大利亚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杨恒军现在被限制行动，他是不是会令目前的中澳关系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您对于他被捕的事件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刚讲了，因为外界普遍这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与此同时，除了我们开放这个电话之外哈，我们还有一些社交平台，包括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 Facebook 都可以开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交平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这个线路上曾经出过一点点的小故障，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在拨打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哈。在这儿呢，我们就先因为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在昨天摘录一些网友的观点，就是因为说到杨恒军这个人呢，包括他的被捕事件，有一些网友也在网上留言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是叫第二道彩虹，他是这么留言的给我们，他说写的文章不错，他说的是指的是杨恒军，观点很理智，对于我们这些小白来说是个启蒙，可惜最近他开始做微商了，可见民主小贩的日子也不好过，做微商就算了，但是使劲卖保健品，这真的没法理解。
还有另外一位网友的名称叫做生物学院大博士，他就说呢，他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大陆群众中最广为人知的特务。
还有网友叫王文化啊，他说不就是一个拿钱办事的公知吗？
一位网友重置人生这样认为，少有的明白人，可惜呢无毛不这么看，无毛。
还有一个叫张三丰的说，他说我看过杨老头写的《说中国》和《黑眼睛看世界》，看待问题确实深入，发人深省，值得一看。
网友上岸就说啊，今天看了他的《家国天下》这本书，觉得呢，他从最初的愤青走到了如今的路呢，都是有原因的。最初的民主小贩，他不可能不担心自己，那他肯定是感受到了威胁才移民的。而做起代购呢，显然是感受到了国人的钱比较好赚啊，海外生活呢实属不易，一生既要追求自己的乌托邦民主，又要赚钱维持生存。不过呢，我不否认它带给我对中国民主问题的一个重新的认知，批判精神是每一位中国青年都应该学习的。
那么这是来自于网上的一些网友的观点哈。那我们可能这个线路上依然是有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解决。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到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澳籍华人杨恒军，当然他也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那么在中国目前被限制行动的这样的报道，目前中国的外交部以及澳大利亚外交部都坐实了这样的信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呢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想要表达。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呢尽管是开通了，但是目前呢出现了一些线路的故障，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拨打呢可能会相对就比较困难一些，那么现在能看到但是无法接通，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建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社交平台，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我们 Facebook 的账户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好，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位朋友已经接进来了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好，目前又有点掉线。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尽快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平台。但是我们也再次提出，这是一个公开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平台，希望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客观理智。我们现在工作人员仍然在努力尝试接听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电话。好，
听得见吗？
这位先生你好，请问贵姓？
我姓陈，陈先生。
啊，陈先生你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您对这个事件现在有关注吗？
哎呦呦呦，就要看看，想谈一点看法，就是打电话进来了嘛。
您请讲。
杨恒军这个情况很突然，就是说开始啊，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说他认为他是好像被滞留，什么从飞机从美国飞广州，广州以后，那么女儿被什么女儿和那个他太太啊到上海去，然后呢这些报道，然后呢昨天晚上又出来一个杨军，这个是好像我们从网上看到，就是那个
军人的
发言人，啊，就这个呢就搞了很糊涂。那么这样，我们先谈点看法。就是说这个事件呢，就一连串的事件跟华为好像有点内在关系，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很难界定，因为我们的信息来源有点混乱，就是说特别是杨恒军和那个杨军混在一起，然后呢又是一些那个对这个人的背景呢，就人物背景人物啊，就是了解不太清楚，就是说现在从那个有非常有限的那个信息上面渠道了解到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以前外交部工作过，或者是外交官了，就是说，然后呢，他是2005年拿到澳洲国籍了，就是加入澳洲国籍的。那么现在有些问题呢，就是从打，假如说从这个格局、国际局势，就特别对中国和华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呢，澳洲应该不是涉及很深的。所以呢，就这个有一些东西就是私人，有一些就是联想。那么杨先生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签证出差错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说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是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签证或者是健康其他原因？但是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确认了，他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
哦，那个就是这个了，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那个这个呢解释呢就是比较技巧，就是涉及危害国家罪。那个这个危害国家罪呢，涉及到呢就是或者情治单位啊，就是司法情治单位。那么他的解释呢，也可以就是说情治单位的不对外公开。那个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我认为。
那您觉得会不会对于中澳关系雪上加霜呢？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巧合的问题，正好是澳洲国防部长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是发生这件事。我认为也不是雪上加霜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说澳中关系呢是应该两国人民都应该期待的，或者两国政府应该就是说，
陈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今天有限哈，能不能麻烦您抓紧一点啊，我们留点时间给后面两位听众朋友。
好的，我认为这个不存在，就是说就是雪上加霜，本来关系也不是很健康，因为从以前那个就是力托一直到后来就是这个五眼联盟啊，这甚至这个孟晚舟都是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不是什么雪上加霜，
好的，
关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认为
好，
这样看看
好
不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好，谢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接听一位梁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梁先生。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讲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在早一点的时候就听采访一个嘉宾，那么就是说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不是太偏激了。因为呢就是说以我们家里面很多朋友啊亲戚一样，我们来了澳洲几十年，都是澳籍华人，那么跟整个澳洲几十万华人一样，都经常回去中国。那如果经常出现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很大问题。但是其实几十年来你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随便就给中国政府抓了。那我就觉得外交部就做得好，他就是说他要跟这个人杨先生取得联系，然后要求中国政府这个依法公正来对待。那么但是有一些人就问题还没有解，结果还没出来，就说中国政府随便抓人啊，什么什么搞报复，我就
觉得。所以您是对他的这一次目前被限制行动是没有什么担忧的，觉得？
我是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担忧的，就是说，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会比较公正的这个处理这个我们澳洲公民的事。
好，
就是在结果事件没有。
没有出来之前，您就觉得
不要乱猜测，就不要说啊，中国政府就随便抓我们澳洲的公民啊，那什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太偏激了。
好，我们已经
啊，就这个
明确了您的态度。好，谢谢梁先生，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早上好，赵先生。
哎，赵先生，你好，大家好。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中国政府动不动的就是以危害国家利益，其实他们这个现在的中国政府。是500家这些大家族们绑架了整个一个国家，他们把国家呢切为己有，任何他们自己家的利益呢，他打着国家利益的 这个旗号。其实共产党现在这个独裁专制，说是它是一个专制，其实已经不是全体共产党员的专制这个东西了，是这个党就那么几个人完了以后呢，绑架了整个党，以这个党绑架整个国家进行国家的治理。这些所谓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是那些500多家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像杨恒军这些人这些年做的这些事情，
非常遗憾的是，赵先生，我们时间呢今天很遗憾的到了，但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呢今天早上积极参与。其实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也为对今天早上这个线路故障表示抱歉。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社交平台，继续通过语音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